我只是一个才几岁，爱做梦的查某囡仔娘娘。大家好，欢迎收听《南台湾大姑娘》，我是汤汤，
我是球球。
球球，请你赶快把注意力放回录音当中。
不是，我跟你讲，我现在只要想到今天要录的东西，我就觉得好快乐哦。
真的，因为我们今天完全不用废话，直接破题。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就是两天之后的投票这件事情了。都已经是此时此刻了，如果还不聊选举的话，我们这个节目还像话吗？
真的，而且我跟你讲，因为今天我妹跟我讲了一个超好笑的东西，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也是跟选举有关的。
请说，你先停止你的笑容，然后开始说。
好，就是我妹说她今天不知道从哪里就是滑那个手机嘛。哦，我先跟我妹大概29岁，今年要迈入30岁。然后呢，她就说她就看到有一个是写侯友宜的五大优点，然后第一个好像是她当过警政署长，然后第二个是她，第二个是什么？反正也是跟警察有关的。
你太失礼了吧！你念完第一个就忘记。
然后第三个开始就是她曾经当过捕手，然后后面是她什么？他也有修过什么课之类，然后我妹就刚刚下了一个眉批，就说：“我觉得除了前两个以外，后面三个都有点像应酬的。
Oh. ”哦，
我想说，其实年轻人也是蛮容易看出套路的。
但是你妹妹有同意你把她的年纪直接再这样公开的说出来吗？
我也讲了，因为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那个这个，而且我跟你讲，我两个妹妹都超疯的，她们两个就我第一个，我二妹比我们小2岁而已。好像就没有讲出年纪，但是呢，他是一个非常政治狂热的人，也不是他毫无他不政治狂热，但他只狂小英。像昨天我们坐在这边聊天的时候，我妹就说，就是对我来讲，我不懂政治狂热的人到底在想什么，我不懂为什么你跟阿汤要聊那么多政治啊？但我就除了蔡英文以外，我不投啊。我想说，这不更狂热了？
超级不理性哎、欸。
我就说超好笑，然后你就我们大学那时候不是刚好新北市长那时候蔡英文出来选吗？然后因为我妹小以前真的是完全不 care 这些东西的人，她人生觉得最好看的书就是小 S 的牙套日记跟一个蔡康永有关的书、
okay.
反正我忘记是什么。然后后来回来后呢，她就跟我说，你赶快去厕所，我买了2本小英便当洋葱炒蛋，非常好看、你坐在厕所把它看完。我想这个人是疯了吗？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妹跟我说，那个什么新北市长投票你只能投蔡英文。我想说这个人是怎么了，我妹是怎么了，然后
对啊，
他
为什么突然之间会开始风靡就是迷蔡英文这件事情、
因为我妹说她就是她觉得看了她的政见觉得很赞。我想说这个人是会看政见的吗？她不是只会看小孩子牙套日记？不是，我不是觉得这本书不好，是因为我觉得那个落差有点太大。
因为说实话，我觉得身边的人应该没有多少人是认真在看政见的、
我觉得是啊。然后后来我妹就是她这一次她前几天写私讯给艾丽莎莎我觉得超疯，他就说他
真的很疯狂哎、
对，然后他就说，我觉得你拍那个影片支持柯文哲，我就非常的不应该类似的。他就说，因为他觉得他身为一个百万网红，其实对年，而且受众大部分又都是很年轻的小孩。他说你对这些年轻人其实有非常指标性的作用，可是你去泰国买房子，你是说避险，那也就是说你知道说台湾可能随时都会有危机，那这时候你还支持大家去投给一个对两岸关系不清不楚，随时把台湾就是放在危险的地方的人，你不觉得你这样很过分吗？你就是让这些没有避险功能。
可是我觉得以柯粉的角度来讲，他们并不觉得两岸之间的紧张是柯文哲造成的，他们觉得柯文哲才是一个解法。
对，就是跟很久以前就会觉得马英九是个解法人，我就想法是差不多的，就是我觉得他只是复制贴上。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妹超疯的，因为我还不会这样去写这件事情。
真的，他真的很有行动力。他是什么星座的？
他是金牛座，他真的很疯狂、但是他就是真的很疯狂、然后他说因为我妹不是在那种我妹就是反正在一个很大型的那种外商的那种店上班，然后他就说他的主管非常政治狂热，就非常爱聊政治。然后他主管就觉得说好烦哦，怎么都没有人跟我聊政治。我妹就说你来我家， 我姐跟他朋友都很爱可以私讯聊天。
可是通常会说怎么都没有人想跟我聊政治的时候，其实呢他想找的只是同温层的人。应该不会有人说怎么没有人想跟我聊政治，但是来了一个跟他立场完全相反的人，这个是聊不起来的。
但是我没有确认过我们的立场是完全一致。
OK OK OK， 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有讲过非常多次，就是政治对我来讲本身它已经接近于宗教信仰的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拿任何的证据来想要说服别人，因为它有时候就是一个理念而已，它并不会说受到，你知道，虽然说我不知道意识形态这四个字现在在台湾到底是负面到什么状况了，但是意识形态基本上它其中一个定义也是它是任何的事实都无法改变你的想法的，那个就是你的意识形态。
而且其实我觉得所有应该是说，因为很多人都说他没有，他就是什么，他没有任，他是中立的，可是因为从哲学我们自己不是学过吗，从哲学角度来看没有什么东西是中立的，你只要是人、嗯、你就会有立场，所以任何讲中立的我都觉得这个人本身就是白痴首先这些都没有讲好。而且我今天才跟阿汤分享，我今天听到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居然是要投柯文哲的时候，我有一种天哪天哪天哪，人设系的教育出了什么回事
哦，天啊，我们的节目从一开始就非常的立场明确，所以如果你听到这里的话发现立场不对的话，我们就是觉得你可以跳过这一集没关系。
对对对，我们就要从前面先让大家有这个感觉
对对对，不要说骗你，就是听了整集的节目后来才发现其实我们的意见是相左的，这样你可能会很痛苦啦。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是有准备一些访纲，因为我发现啊这一次的那个选举公报也是很精彩，我们好像在之前就是选县市长跟那个议员的那一集的时候我们就有聊过一些有趣的政见跟选举公报上面的资讯，然后呢这一次我不知道大家应该此时此刻都已经拿到你们这个选区所属的那个选举公报跟投票通知书了，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是结合了我们家这边的选举公报，然后再加上网络上以及我朋友，就是你知道还会主动就是把他的资讯这边收集给我，希望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好聊一聊的这些有趣的内容啦。那我们立刻就开始。我觉得选举公报呢，我觉得总统跟副总统因为他们只有三组人嘛，而且他们在电视上的曝光量已经够大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做讨论，但是非常有梗的事情是藏在区域立委当中的。我先分享哦，政党票也很精彩。那区域立我先从我们这一区开始讲起，因为我本身是住男子的，所以我们家收到就是左营男子高雄市第三选区这边的然后呢其实呢对大家来讲郭喜这一号人物，他可能是前几个月就是他开始在电视上爆料说什么马文君就是泄露我们国造潜艇的这一个有点说他是泄密者或者是有一点叛国这一种的状况，然后当然在电视上就风风火火的。但是我认识的郭喜是因为他在男子这边摆了一个极大的看板，然后宣传自己是台湾麻将最大党的发起人兼党主席
不知道怎么感觉你妈会投给他
我那个时候看到这个看板的时候，我立刻跟我妈说你要不要投给他，他是台湾麻将最大党欸，然后我妈就没有要理我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前条先讲一下，因为阿汤在那个左营男子选区本来是因为它里面大部分都是军营，就是眷村之类的，
左营那边，对，
左营，所以他这边其实本来是基本上是高雄唯一蓝的地方
但是这几年也是陆陆续续的被翻转的啦但我不知道郭喜，因为你知道这个地方他曾经稳到什么地步，就是争议人物张显耀也想要选左营这一区的议员，所以你就知道他那个基础有多稳，
我都快忘记张显耀了。
对啊，他就是很有争议性的人物。但是呢，大家一定会很疑惑说，台湾麻将最大党到底是在干什么啊？然后带着这个疑问，我就立刻上网去搜寻一下他的资料。我就发现说啊，他其实还蛮正面的，他是希望以积极推动麻将文化的资产，然后要发扬这个打麻将啊为活动为首要任务。然后因为他一直以来都觉得说打麻将这件事情在台湾就是被污名化，因为他可能就会跟赌博扯上关系，但是其实呢他对于银发族来讲的话是一项很棒的智能运动，而且如果银发族真的透过麻将这个运动然后保持身心健康的话，他也可以实现就是减轻政府常造的那个财政负担，所以你不觉得对啊，你就听起来好像还不错吗？
我们这里也有麻将最大党的那个候选人
哦。真的吗？那你要投他吗？
没有，应该不会。可是我跟你讲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呢就是我觉得我妈这次有一点有趣，就是因为我们这次在看我们这边的选举公报，然后看一看以后呢我妈就突然指着国民党的委员就说其实这个人真的做得不错。然后可是他其实真的做不错，然后那时候心里就跟我妈说可是我们应该还是要支持民进党，我想说天哪，我跟那些插管也要去投国民党的有什么不一样
对啊，你看你这个就是政治狂热啊，就是你无法就是掩盖那个事实给你的一些证据。但是对了，我觉得其实我们前几集在聊，就是你说你亲眼看到那个傅昆萁他们夫妻俩之后，你就可以理解说为什么花莲人无论如何就是想要投给他们，因为其实你在地方的耕耘大家都会看在眼里的，有时候真的是会不管政党你就是要支持这一个人。
没错，欸，那我也想要分享一下，我们这里是有一个候选人，我觉得很好笑，他是制度救世岛政党，然后他的政见就是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法能破万年欢。然后我想说，天哪，真的有钱就可以任性，可以在上面放佛法，选一个，
欸，我今天
选一个礼物很贵。
我今天有认真的看这个党，因为他们本身也有推那个不分区的名单，但是其实我不太懂他的诉求是什么，因为他听起来好像是他好像又想要做司法改革嘛，因为他要讲到就是法律制度的东西。嗯，
我觉得他就是，我觉得他应该就是那种比较不希望不要打，不要有任何战争，然后可以靠很多事情，就靠互相制衡的，因为他觉得所有的党都不过半，就是会比较好。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没有现实考量的一个政党。Oh，
对对，其实这在现实生活当中会有一些拉扯了。然后我们自己这个选区呢，其实虽然说我的户籍不在这里，但是我目前手边只有这一份选举公报，所以就让我聊一聊。我们另外一位候选人是那个李梅珍小姐，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她，就是曾经参与过那个高雄市市长补选的这一位李小姐。
我记得摩基多，她改变摩基多。
我记得她，我其实我就有点同情她，因为后来我们就发现说，以他们的家族势力来讲，其实她可以在高雄这个地方就是好好的做她的选民服务，然后可能默默的就是可以连任好几届的议员。但是她之前就是被拱出来选的高雄市长之后，好像大家反而都以揶揄的方式，例如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摩基多，然后。然后还有我记得就是韩国瑜帮他站台的时候就说什么给他一个生子的妙方，一次要吃什么要吃100颗鸡蛋还是什么那一类的。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其实他很辛苦。欸，
我真的觉得这些老男人真的很烦。你不觉得国民党现在就剩一些会关心女生要不要生小孩的？我想说女生要不要生小孩，看到你们这些人都天然避孕了有什么好生的。
你在说那个杨志良之前站台的时候吗？他那次真的很夸张。哎，他就直接在台上说就是吴思瑶已经快50岁了，然后还 不婚不生，他要绝子绝孙。我觉得你干嘛站台站到你就是在诅咒人家。
我觉得其他就算了，我觉得杨志良身为前卫生署长，哎，还为什么忘记他讲这句话，我真的觉得天哪，国民，你会觉得说国民党他们不管是找到谁，就是那一个年代的男生，就是就算是做了高级官员，他们一样是智障。
就是你会不懂，其实他旁边就是找他来助选的这一个候选人都已经觉得很尴尬，就是想要阻止他，但是他完全不管。欸，还会把炮火指向旁边的徐巧芯。
我觉得他的心中应该有一种跟柯志恩一样的感觉，就是本来
美白消退，
对，就是你们一句话就可以毁了我的就是做的座位。
对啊，但是呢刚刚提的这两位都不是我会投的。欸，但是我户籍也不在他们两个这边啊，所以不用管我。然后刚刚有提到说他们那个选区有台湾麻将最大党的那个候选人，因为他们今年呢总共提出了13个人来投入立委选战，所以他们本身财力也是蛮雄厚的。
我觉得可能打麻将真的是有赚钱。没有啦，他其实应该是因为他是海军退役的。
对，他本身有一个顾问职什么的，但是本身应该募款的能力还是蛮强大的。然后另外呢是我朋友提供的，因为他本身是凤山区这一区的那个选民，然后就发现说他们的选举公报上面出了一个很有趣的人，就是由司法改革党所推荐的王和平统一。我刚刚在念的这五个字是他的本名，就是被登在选举公报上面的名字。你立刻让我想到前2年的鲑鱼之乱，你知道吗？
我记得还有之前那个啊，这个最近的那一个应该是那个什么什么也不分蓝绿什么性专区的那个
贴身。哦哦哦哦，你说那个嘉义的那个议员。
对对对
对，对他把名字改得很长。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王和平统一呢，他本身很有趣的是他把他的政见直接变成了他的本名，然后放在上面。然后他的那个经历里面有一个很有趣，叫做司法迫害未遂多次。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受到台湾的司法迫害很多次，但是每次都没有成功，所以他把这个放在他的经历上面。
欸，你讲到这个你讲到这一个，我就想到之前我在帮那个，因为我有阵子是在板桥的某立委那边做他的那个 就是幕僚吧，就是有点是宣传相关的、嗯、然后就有一个阿伯已经是阿公了，他每次会来说他被国家迫害啊什么之类的、嗯、他就说因为他之前就是当就是读军校就被退役什么之类的，所以他后面人生就悲惨，因为就是又没有工作啊什么之类的、哦、后来发现呢那个时候其实蛮严格的，就是你要出入或请假你都必须要请假，因为毕竟是军校嘛，他那时候就为了跟他女朋友约会就是无故离岗，然后就是也没有跟学校就是报备、
哦、这很严重耶。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以那个时候的军法是会是处极刑的，反正他最后就是被退学、哦、然后他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帮他争取他这中间没有领到的钱我们都要给他，就是从他被退学到现在，我想说跟我屁事，你自己因为你自己要跟你女朋友约会干我们什么事情。
对啊，就是我觉得的确军中有很多的规定跟制度，它是以现在的角度来看是不符合所谓的基本人权，或者是不符合权利，就个人权利这件事情。但是你当下如果是一个知法犯法的状态的话，其实真的还蛮难帮助到你的。
没错，然后我要讲一个，就是我有个朋友叫萨翁安，然后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啊，就是因为他是三地原住民，然后他这次就是我有看到我另外一个朋友说、嗯欸、有一个人的那个选民好笑，然后我看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他去把他的身份证改成李，我要单列族名我都不挪族名，只是撒风案法令吉娜，我想说等一下前面那头是什么
你再念一次前面那一坨是什么
说李是他的名字，然后后面是我要单列族名，然后我的布农族名只是萨翁安瓦林吉娜，萨翁安瓦林吉娜是他的布农族名、
oh.
所以他把那个用到底，就跟那个什么世界和平统世界和平
台湾阿成世界总统什么的
对对对，然后我看到就想说看太好笑了吧，而且因为每个人都会拿到三地原住民跟平地原住民，所以我觉得就很可爱。
所以你知道大家真的是以前啊，我觉得以前大家都觉得选举公报很无聊不会认真看，这几年不觉得大家都会认真的看，就是上面有什么亮点，然后莫名其妙变成一个宣传的利器，
因为很好笑。我觉得在电视上宣传就是从那个蜂蜜柠檬水后
哦，对对对，
大家发现这是一个可以拿来玩的地方
大家的，而且你就突然间发现以广告来讲它的成本其实并不高耶、欸、
对对，因为你看你我记得那时候怎么选，是选一个市长是200万嘛，我记不太清应该是200万、然后你可以上两次以上的电视辩论会，
对没错，而且全部的新闻台直播，然后还后制成新闻，
对，因为你买一则广告大概是10万，电视大概是10到30万才会一则广告，那个一直不断的帮你打你
对然后我们刚刚提的这位王和平统一呢，他的政见其实都非常的有趣，但是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他的逻辑上面，他其中一条叫做和平统一国泰民安，他说如果我们可以和平统一的话呢，美国就不敢逼我们吃莱猪，而且如果我们和平统一之后呢，我们每年可以节省下来的国防跟外交预算总共有8000亿，就可以拿来作为社会福利还有照顾弱势族群就是基本上预算并不是这样子编列的，不会说并不是这样子编列的，所以而且你和平统一之后你怎么知道你原本的这些国防预算它不会变成、欸、其他省的预算呢？
和平统一以后台湾应该会直接变奴隶，
对啊，
不会有什么预算的问题，
没错没错。所以好啦，如果你本身是这种基本教育派的话，你可以支持一下王和平统一，念他的名字我都要顿点一下，
对，今天就突然觉得和平统一好烦，
和平统一。然后再来呢，就是我发现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候选人是新北市的第12选区，然后是由台湾双语无法党所推荐的李佳倩女士。但我后来发现我一开始其实不知道台湾双语无法党是什么，我觉得他们有一点点可爱的性质，后来才发现其实他们蛮认真的，然后至于他们认真推行的这个方向，然后我们等一下可以再介绍。但是呢他们在做这件怎么讲，他们的目标其实是希望拿到政党票、他们的目标其实是不分区的席次，然后他推荐就是区域立委的话，主要是他们都会把政见呢第一行就写恳请赐票给其他优秀的候选人，因为他们其实说 他说的明白，就是我来参加这边这个区域立委的选举并不是希望瓜分掉别人的票，而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拿到政党票，所以他其实基本上就是把他的这一栏选举公报当做一个宣传的栏位。
而且我觉得这个好累哦，他们的政策目标是 要先就是学英文，好累哦
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其实我今天还花了一点时间看他们的新闻，我觉得蛮有趣的，等一下再跟大家聊。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恶搞的是基隆市立委参选人，他是黄杰阳先生，然后 他的经历啊，他的经历我怎么觉得好像我也可以写啊，他的经历是经过921大地震，还有经历过911恐怖攻击。
我们还可以多写一个啊，还经历过那个 COVID-19。
对对对对对，欸，他怎么没有写上去，就是大家这种共同的经历线还可以写上去的。然后呢，他会引起讨论的话呢，主要是因为第三个政见叫做落实居住正义，他要向神明讨房屋税还有地价税。
其实我不得不说，我觉得宗教法人确实是有一些应该是要补税。
哎，对，我很好奇，因为你知道全台湾那么多的土地公，虽然它小小的一座，但是那个地方需要纳税吗？
好像这个我不是很清楚，这个我要去查一下。但是他们的税收是有另外算的
哦。好吧，好吧，所以他提这个政见其实有道理。然后他另外一个，最有趣的政见上的第四项，他认为现在的刑罚太轻了，应该要增加罚写制度，他罚写的内容就会是道德经。
好哦，罚写
球球心里想说，我们可以写大悲咒吗？为什么都要写道德经？
对啊，也可以写法华经啊、金刚经，那些写起来比较长。
对，但是罚写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用，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因为不是之前都会有报道说很多的受刑人其实他在狱中都会练出一手好书法吗？
对，还有些很会画佛像画。
对对，其实在里面有很多那种修行的作业的话，其实大家都做得蛮好的。但是如果你要把这个当做惩罚的一部分的话，我觉得好像有点考验，还是说这个才是真的有吓阻作用？
我觉得没有，因为他们很多都只是希望可以减刑而已。
哦，但是现在有很多的罚其实是只有罚钱就没事了。那如果今天罚你3000跟叫你写50遍的道德经，你会选哪一个？
以现在我来讲，当然是会罚写，当然是会那个，啊，给3000。
对，所以你看说不定他这个罚写制度勾起大家国小最大的梦魇，才会真的有一些吓阻的作用。
嗯，不然就是要罚他，就是在那个昏暗的烛光下罚写，就很到，哦，很《甄嬛传》式的罚写，
眼睛都超碎了，
没错，我真超碎了心，
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再来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台北市的第六选区，然后他是台湾维新所推荐的朱一鸣同学。为什么我叫他同学？因为他很年轻，他是81年次的。
而且我跟你说，因为我就觉得说我好像看过这一个人，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他的粉专，89个赞，171位追踪者。我想说我妈的水饺都比他高。
我还以为你真的认识他，就你只是想要讲一下他的粉专的人数。
我觉得应该真的是有看过他啦，因为他应该是之前会有看过的人。
你如果看过的话也蛮有趣的，因为他本身现在呢是做他的那个职业是性产业经纪人，就是那个带酒店啊，然后护肤按摩店，还有 AV 等等的，然后还有在夜店工作，然后他也曾经担任过就是酒店公关 AV 男优。所以你是在哪里看过他的？
我觉得我应该是在朋友的某个地方看到他，因为其实我们的那个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交集的程度蛮高的。
哦哦，好哦，那你可以慢慢想，因为他的政见呢其实非常非常的有趣哦。我觉得引起大家最多的讨论就是那个他的第13条政见叫做火锅不可以加芋头，咖喱饭不可以搅拌。
咖喱饭不可以搅拌我可以赞成，但火锅加芋头很好吃啊。
真的吗？欸，我是两个都可以接受的。我觉得芋头里面，欸，芋头放到火锅里面超好吃。然后咖喱饭
火锅放到芋头里面，
我刚刚说火锅里面，对，反正就是我觉得芋头是 OK 啦，可以加进去的。然后咖喱饭就是我觉得拌跟不拌对我来讲都一样啊，然后拌在一起只是比较方便啊。
就是拌在一起会有点太多味道。
哦，好吧好吧，但是这个就是他的政见，那显然他是这两件事情都无法接受的。然后另外他有提到说他觉得可以推行那个大麻合法化。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他其中提到说如果他是具有医疗效果的话应该开放，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讨论的，欸。
我是觉得啊，娱乐用大麻开放也没关系，因为其实不开放的话，还是很多人会去做娱乐性的使用。那与其就是禁止这个，然后让大家去用 Ketamine 这种就是后作用更多的，或者是说甚至是2级、1级毒品，然后或者是一些就是更不好的，其实我觉得那你就倒不开放一个植物性的，就是 就是大麻，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只是你就可能跟大家讲怎么用就好啊。你是不是就一定会说，有人说有大麻会怎样怎样怎样，哦，就是就像是你有任何法律都一样会有北兰会去触碰这些法律是一样的。
对没错没错。然后另外
大麻合法化还好，
然后另外他有提到就是他觉得性工作应该合法化，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重要的，就是你讲真的啦，性工作它从古至今它就是一直存在着，你为什么不能好好的面对它，然后给它一个比较好的制度？
它好像就是最古老的产业，而且我觉得因为性需求本来就会有，所以你与其在那边让大家在那边什么罚娼不罚嫖，或两个都罚，或是让他们在那边就是过得更不开心，倒不如就是你好好的把它专业化，然后就是包括在安全性一些性行为跟健康控管上都可以用好，那也可以阻止很多。因为比如说像我最近写了一篇跟性骚扰有关的，我底下之回想超可怕，我整个自己吓死。就因为我本来其实只是想要讲我们一个朋友就是因为被性骚扰然后导致忧郁症，所以其实这件事其实对于每个女性来讲其实都很严重。那就下面有超多鬼故事，因为我就说因为我走在路上有被偷摸过胸部，不是偷摸，是正大光明的摸，所以我后来就很讨厌坐任何大众交通工具，我就骑机车。然后就有超多人分享说他姐姐他本人骑机车也会被旁边的骑士摸，我想说等一下台湾，
天哪，这是什么回事什么社会啊。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与其这样子的话，其实如果有一批人真的很需要性相关的东西，那你就把它合法化。只是因为我记得之前那个叫什么名字啊，那个就是了不起负责那个都叫什么名字忘记
哦，童仲彦啊
就是童仲彦，他那时候因为他要推行是在万华嘛，可是因为万华的很多性产业其实在学校旁边，所以就会很多学生家长是反对。但我觉得如果是在一些，我觉得就在西门町那些地方也没什么不好，因为他就是这么多东西，然后在林森北啊。
其实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西门町，大家也都知道林森北，他们事实上都有一些产业存在啊。那你为什么都要一直否定它？
对啊，甚至八五大楼大家也知道整栋都是，
对，
就是，那你就倒不如让它合法化，就是合法化，然后有管制什么之类都好，然后定期还可以抽税，就是
哎，搞不好抽税之后导致他们更加决定要地下化。
对啊，因为我后来认真在想，之前大家不说赌场就是要有在澎湖要设赌场嘛，
对，
我想说黄赌毒先放掉，黄赌本来就是一个合在一起大家都会很想要，那如果再加上大麻合法化，那你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就是娱乐产业专区就好了，就没什么。
那 这些真的是非常非常就是比较怎么具争议性的话题啦，所以我觉得每次选举的时候其实都有机会提出来讨论。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你第一年提出来讨论的时候可能反对的声量很大，但是你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慢慢的，你知道社会的组成是会改变的，说不定有一天我们就真的是成长到可以接受这样子讨论的一个社会。
对啊，就像到现在大家的爸爸妈妈也没有消失不见了，可能同志已经同志婚已经合法化那么久。
对啊，然后呢，关于那个区域立委，我觉得最有趣的最后一个要分享的就是在台北市的第三选区。
等一下，你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可以那个，
我跟你
有那么多资料可以分享。
我朋友跟听众有的真的是非常的热情，他们有时候看到自己那个选区很有趣的候选人，他们就会拍照片给我。但是这个是我自己上网找的，而且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有一点，OK， 这位先生他叫做陈元发先生，然后他的最后一项政见，我觉得他写在上面非常的恐怖。他叫做他提出一个概念叫做杂种优势，他认为应该要引进世界各地健康、聪明、漂亮的青年男女和台湾人交配来增产优秀人口。我的天哪，他怎么敢直接在选举公报上面写这个东西呀？
这个超希特勒的。
对啊，而且你要怎么定义叫做健康、聪明、漂亮的青年男女？
啊，就是老实讲就是欧美啦，他其实这样讲就是欧美的人而已，
所以就我觉得就是各种声音啊，其实台湾都会接受，但是接受之后你能不能顺利当选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然后聊完区域立委之后呢，一定要就来聊一下那个全国不分区，就是所谓的政党票。其实我蛮惊讶这一次呢总共有16个政党参选，然后新党还有八席耶。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逐渐泡沫化的政党，你知道吗？
新党跟台联党现在他们在选举公报上都超精彩的
哦。台联党我倒是没有，他们就是两个极端，就是政治光谱上面的两个极端，但是他们依旧存在，而且他们这次也都有提那个不分区的名单。
而且也不知道，就这些政党好像还依旧存在，因为5%以上就可以有那个不分区的委员。
嗯， 好吧，所以可能这个席次还是大家很认真想要争取的。然后现在就要来好好聊一聊有哪一些有趣的政党。第一个就是台湾双语无法党。其实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我会想到之前不是那个呱吉他们又创立一个什么
快乐无法党，
对对对对对，你就觉得是在闹的嘛，因为他们也解散了。后来我才发现啊，他们其实是蛮认真的。他们首先在政见上面就先问了，就是一个有趣的谜题，叫做请问哪一个字母不会迟到，英文不是有26个字母吗？请问哪一个字母不会迟到？
欸，我跟你讲，因为我有看，因为我觉得很好笑。
哦，好，公布谜底就是 F， 因为 F 用台语来念就是 F， 所以它永远都来得及。
我昨天还跟别人，我昨天还跟我妹讲了一次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欸，
这很幽默。
对啊，然后他们其实这一次来参，他们其实是2020年的时候才成立的一个政党，然后主要的政策方向就像他们的党名所建议的，他希望可以推行台湾的双语教育，但是他希望是做一个翻转，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从国小开始每一个学生也都开始学英文了，但是他一直觉得我们的课纲上面所推行英文的方式其实并不符合现在世界的潮流。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从小开始学英文的时候其实都是老师开始念 AAAAAAAAAAPPLE， 就是你会开始认识这个字母，然后学这个发音之后学它的单字，这样慢慢来记。但是其实他们有提出一个叫做 SOR 精神，就是 Science of Reading。 他说人的语言建构过程当中呢，其实他应该要有其中第一个部分，就是你要学会拆解这个语言，就是你要通过听的方式来学会，你要怎么来学会怎么拆解这个字，才可以慢慢的去建立说，哦，我认识这个字母，然后我可以形成句子，我可以阅读文章，到最后可以精通这个语言。所以他一直觉得台湾人都一直跳过了第一步，所以他们希望可以把这一个现在好像是美国、加拿大、澳洲都是用这一套来教语言的方式，可以列入接下来的课纲。是不是瞬间觉得他们超认真的？
对，我刚刚在想说，我还停留在 AAAApple， 想说对什么的。哎，可是这个教法真的是很烂哎。就是我后来，因为我现在不是自己在学那个西班牙语嘛，然后他也是，他其实他完全没有任何教你任何字母的，他其实有些特别的发音，但是他没有教，他就是一开始就是从一个单字，然后叫你念，哎，然后再把它放进句子里面。所以一开始那个句子里面，你可能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看不懂，但是你就念，念完以后，他下一个就会问你说里面哪一个单字可能是什么意思，你就猜嘛。那猜对你就觉得很爽，猜不对你其实就会记得。在下一个，反正他就是十题里面会重复在练那个单字，然后到下一个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又会再重复练某一些东西啊。我觉得大概一个单元下来，你就会把那个字记起来。然后后面他就会这个字以后，因为其实像西班牙有阴性跟阳性嘛，然后到下一个他就会给你另外一个阴性的时候应该要怎么用，所以你最后就会把这个字一套一套背起来，然后背起来以后，你再到其他的时候，你就会很自然的知道说他现在要考这个前后推销这个。应该是属于阴性，就是我觉得就会变成，结果你说突然觉得天哪，我怎么可以那么快就学？
因为你会
语言学那么快。
对，因为以前台湾的教育方式是直接告诉你规则，之后开始举例，例如你要怎么变化。但是其实他们想要转过来的一个方式，我在我的理解是，他们想要把这件事情做一个扭转，让你先沉浸在这个语言的情境当中，你自己去找出那个规则来，然后才开始学。
我们学中文会学得好，一定不是因为学校，是因为在家里会讲，然后去学校才，
对啊，
就等于是我们先会讲，去学校才学规则，
没错，
然后你回来才会做运用。但我就不知道，因为像我之前上韩文课的时候，韩文的教育也是比较是先听，然后再开始学字母，然后再就是直接就这样往下学，然后很后面才会开始教文法。然后那时候还想说，哇，他们这个东西好厉害哦，是好像他们输出都会是这样输出他们的教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啦，然后也蛮颠覆我们过去学英文的这一种模式。然后而且他们很有趣的这件事，当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一套理念放到最新的课纲里面，然后他们也有一个承诺，就是说一旦这件事情达成的时候呢，他们的政党就会解散了。
那我觉得他们其实应该比较像是有不分区或者是没有不分区的时候，但是可以加入那个教育讨论呢，啊。
对，但是其实最有效的，对，但是因为目前这个国家的制度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你如果在不分区有一席之地的话，你就可以进入各个那个小组嘛。
也
然后当你进对对对你进入了小组你才可以针对法案有决策力啊，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方向是正确的，只是我觉得会有点辛苦啦，我觉得这一次的票数可能也不会到不知道因为目前我其实没有在新闻上面看过太多的讨论，所以应该是蛮宣传的方面会蛮辛苦的，
我觉得是
对啊，然后再来呢很有趣的一个党叫做人民最大党，对不起我一开始真的以为是那个综艺节目，后来才发现不是他是很认真的一个政党，然后但是他的政见我觉得非常的乌托邦，就是第一个是他要争取人民的健保是完全免费的，包括说挂号全免、领药全免、开刀手术费也全免。
我觉得以我们现在健保实行至今的话，这样就会有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不会用到好的药，也不会有好的医疗品质。
对，然后你也永远排不到刀。
没错。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我觉得第二个就是侯友宜他们的那个政策的加强版，就是会直接拖垮财政的加强版。
那第二项政见就是他说购物头期全免，贷款期限50年，而且利息要减半。
以前会觉得这样很爽啊，但是现在觉得就是会做不到，而且这些东西都用完后，第一个人民健保全免费，这个不就是会给老人很爽吗？可是老人过去已经够爽了，我们现在已经在帮忙收拾这些残局，是要我们怎样收拾到老吗？
好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主要我觉得蛮有趣的几个政党，大家可以仔细阅读自己家里面那一份就是选举公报，它真的很有趣，然后在礼拜六后天去投票之前要记得就是做好心中的决定，不要进去之后还在那边想半天我要盖哪一个，然后再来呢就是哎，你妈妈今年还有参加就是那个吗，就是扫街拜票的这一种工作小组吗？
我妈本来有要参加，但是因为我妹今年提早找她先去做跟我妹同一个地方的工作，所以我妈今年就只有成为政党的那个监票的外监还监票的组，然后是组长，是小组长，
所以她会在虽然在开票的时候就是随时回报的这一种。
对对对，然后也会监票，因为我之前像其实很多政党都会啊，但是因为通常国民党不会，因为国民党通常会透过里长的制度去报票，但是民进党会有一个制度是会让全民去做监票员，就是帮忙看说有没有不法的。其实之前柯文哲第一次选举也有，因为我有去帮柯文哲训练过监票员。然后但是民进党因为这个有钱，所以每年要花超多钱再请这些人去当地这样，然后反正去的时候他们就是前面要先监票嘛，所以如果看到不法行为的时候他们就要回报，那通常就是会跟他们说他们可能就拍下来，然后就是我们会通报警察去抓，因为主要是抓买票这件事情。
了解了解。
对，然后开票的时候就会回报，就是因为我们最终应该是这样，选举的时候呢如果是有大型候选人，你会看到今天 SNG 车停在哪，就代表他们觉得那边的赢面很高，所以他停在假设他停在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报票速度一旦太慢，所以我太慢是你听到票你没有立刻进场局，下面记者会狂屌你，
压力超大的，
压力超大的，我那时候在那时候连尿尿都不敢，
压力超大了，
而且开票又开快6个小时，
对，开票其实超累的，
你3:50没有坐在那边，记者就会开始说你们在干，而且我跟你讲3:50就会开始有票出来，我想说这怎么可能，公三小这假的，
不是要投到4点吗？而且你提早开票的意思是你那个选区是100%投票率吗？就是你确定没有人会再来投票了吗？
啊就是、所以之前那个就是开票之后不是电视台会先跑吗，有些跑太快还会缩回来，我想说这也太蠢
对啊，好啦，所以那另外呢就是其实我今天原本想花一点时间讨论那个政见发表会，但是我后来发现啊其实他们不管是总统还是副总统的场次都没什么亮点，只是呢我发现就是柯文哲他的那个两岸政策当中其中一个叫做他要维持现有的政治制度前提下对等尊严的方式与大陆交流，我就觉得你讲的这个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你有没有想一下就是你现在在做这件事情等于是在帮中国画饼啊，
而且我觉得国民党一直有超不爽，
就是一直以来
他
说对等尊严的方式，一直以来我们都要对等尊严啊，但是对等尊严不是我们喊的就有用，是对方也要提出就是也要有这个立场，那现在很显然的
就是
对方不要啊，
对方的态度就是我们就是他们的 一部分而已、
啊、对啊，所以我就会觉得 OK 你提这个基本上就是你在提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不要被这种语言欺骗了。然后另外呢其实我这几场的政见发表会看下，我真的觉得赵少康不愧是有几十年就是你知道政论节目主持人的经验，他完全就是把这个当作政论节目在玩，然后说实话你会觉得也比较好看，
对，就是想想那个年代的，就是他那个年代的选举，有时候这个东西就是很夯，而且 我自己之前我自己在跟朋友猜，就是他应该会出来角逐国民党的党主席
哦，所以这次
他不管选赢选输都很厉害啊。
对啊，对对，这件事情是真的。但是另外一个让我看到的就是他对赖清德是真爱，因为他在那个副总统辩论会的时候，他总共提了38次的赖清德，而且甚至
谢龙介才是一生限度他一人，
所以他们两个现在是情敌的关系
啊，对，好开心哦。
没错没错，然后他甚至还对赖清德真爱到就是他直接口误跟全国的民众报告，赖清德当选总统他就是老大，就是我的老板，他是我心目中的扫黑英雄。然后我就
有疑，
你知道那个时候全台湾的人都知道他口误了，但是就觉得哇，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你就觉得郝龙斌还是谁去别人站南那时候也说国民党下台，
对，我下架国民党。哎、欸，今天马英九也喊下架国民党，
对，好好笑，他们的嘴好好笑，他们说是痴呆啊。
就是有时候可能下面的群众太热情了，你自己会有一点就是你知道被情绪被掩盖过去了，所以就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另外就是他在那个政见发表会上面也有对共识这件事情，你知道国语词典应该要重新定义什么叫做共识，因为他对萧美琴说你吃你的牛排我吃我的稀饭，这就是共识，共识哪需要一样，可以不一样啊。就是天哪，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重新定义一下这个词。
我觉得很多词典应该是，还有一个是社会学名词词典，我觉得应该要重新定义，因为艾丽莎莎也对居住正义有新的看法。就是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在刷新那个词汇，
就大家过去发现，哎、欸，我过去的理解是错误的。然后我觉得吴欣颖其实他在那一天的表现，就是我觉得我要首先要先大力的称赞他的造型师，因为他最后一套出来就是那个紫色的套装，然后头发就是有拨一边出来，就是放下来的时候，我觉得超美的。
等一下，最后一套就是婚礼嘛，要散镜吗？
我不知道啦，就是我觉得他最后一次在电视上的那个辩论会的时候，他那个造型非常的好看，他可以继续走这个路线。然后他也非常的大方哦，因为他回应说：“哎呀，你们在吵要吃什么？那干脆事后呢，我们大家一起去吃 buffet， 然后时间敲定的话，我可以来买单。”我说：“什么？现在是在揪什么吗？”
好大气哦，就有场好的，不要吵了，我来买单。
对，现场最有钱的人就是我，我来买单。
对，应该是。但我觉得这个很好笑，牛排跟稀饭，
就是他对于共识的定义真的可以再想一想了。
而且
然后你看
赵少康这件事情很贱，因为其实我觉得国民党到后期的时候其实一直想要操作民进党成为一个过贵族生活的政党，因为其实早期大家都知道国民党是权贵嘛，所以你看他在这里面举例，他就会说对方是吃牛排，他是吃稀饭，然后马英九就一直强调自己已经泳裤穿16年，10年忘记了。就我觉得他们后期操作这件东西真的都超垃圾的，因为他不是之前还有
很恶心啊，因为他们一路生活过来就是特权阶级啊，他现在装什么平民啊？
像赵少康的，他不是他的父母还是应该是他父母吧？一来台湾不是就去当老师嘛，然后后来就有人出来讲说，其实这很不合理，因为他们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啊。然后因为这件事情是跟我妈真的有关，因为我妈说他们那时候就是在上英文课的时候，就是有那种退就是什么就跟着撤退来台的，
对。
然后后来就什么都没有，就当他们英文老师，然后教超烂，连那个 ABC 都发不全。
对，但就是
他就毁掉台湾人了。
就是这样子咯。然后你不觉得我们刚刚聊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对这一次的政见发表会或者是辩论会真的好无聊，我们都不禁怀念起那个男人。
我觉得那个那个男人之后就会变成立法院长，然后再加上跑小弟，以后谁打个地方比立法院好看，我每天都在期待。
对，因为你知道就是大家，因为你知道我这一次我就想说我来找我看政见发表会有什么金句可以来讨论的，我发现我 key 这几个关键字啊跑出来都是韩国瑜讲过的话，表示这4年来没有人超越他。哎、欸，
因为韩国瑜超好笑，我到现在还是会想到韩国瑜、欸、
对啊，因为你知道好，我现在因为我准备了很多，但是时间的关系就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这个要讲，我觉得今天50分钟大家也会听，因为太好笑。
几个最精彩的，首先呢就是韩国瑜他本身，他在这间发表会的时候，他的炮口就是瞄准民进党的新潮流，所以他就直接点名了邱毅仁先生。2004年两颗子弹你一手导演打在陈水扁身上，2020年难道打在我韩国瑜身上吗？我跟你直球对决，我叫韩国瑜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政治奇才。这一次都没有人会讲这一种，你知道，就是可以直接拿来当新闻标题的话。
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讲到这个，我要补充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不是除了中弹以外还有连胜文嘛，另外一次有连胜文有中弹，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我有个朋友，就是后来认识一个长辈，他就是有在那个现场，他说在那个现场就连胜文推进去哦，他的主治医师主任那时候是柯文哲嘛，他就看了一下就说、这个不会死啊，就走。所以其实底下的人就是他的学生们帮他把这个刀动完，就因为隔天起来的时候，就是等他醒了以后，连胜文一直以为柯文哲才是他的恩人，所以就大讲，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他认识的人真的受不了，跟他说其实柯文哲只是看了你一眼就走，所以后来连胜文超讨厌柯文哲
哦，
那就他真是个贱人。
好吧，
哇，天哪，好精彩啊！
然后韩国瑜他也曾经在政见发表会上面讲过，你以为支持了孙悟空可以治理国家，错，是猪八戒在吃这个国家。哎，我都忘记他讲过这些话了，现在想起来觉得好精彩哦。
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超多人合成那个蔡英文跟猪八戒。
然后再来呢，他还提到了说夏天大家热得要死要吹冷气，可是台湾夏天没有风，结果蔡英文用了2兆去做风力发电，你让台湾人民选择第一个被热死，第二个被你烧的炭煤熏死，第三个被你的政策活活给气死。我觉得他的台词都非常的厉害。
哎，撒太尔怎么不找他去讲脱口秀？那个小大巨蛋会爆满，他不是在小巨蛋的等级，他是大巨蛋，我会花钱去听，因为我觉得很好笑。
对啊，然后再来还有，如果我贪污一天给我一顿饭就好了，我没资格吃三顿饭。我就想说其实年纪到了，有时候大家也不一定会吃三顿饭，就像我现在，我今天只吃了2顿饭。
嗯，我今天只吃了一顿，因为我今天又跑去吃烧肉。
而且如果你贪污的话应该是会被抓去关，不是说还一天要给你三顿饭。哎，一天会给你三顿饭啊，但是你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好吗？
对啊，而且那三顿就是你浓缩到一顿也不会比较好。
好吧，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太经典了，大家一定要把它写下来。我跟你谈大海，你跟我谈浴缸。
不是还有塞子吗？
塞子好像是他在其他的新闻访问的时候讲的，那大海跟浴缸，大家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金句连发。哎，
欸，我跟你讲，韩国瑜之前其实只有吴敦义做到这件事
哦，
然后再来是韩国瑜。我觉得国民党目前的候选人没有，因为他就是要比较台派的才做得出来，就比较台派人才讲得出这么好笑的东西。而且都要跟高雄有关。
不要吵，
高雄真是政治人物的养成地，幽默政治人物养成地。
真的。好啦，今天差不多聊到这边，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礼拜六去选举的时候要记得带自己的身份证跟投票通知书。投票通知书不是必要，身份证是
印章，啊，
对，印章，但你也可以签名代替盖手印。
其实全部只有身份证是必要的。
对对对，全部的东西当中只有身份证是必要，但是如果你带了投票通知书跟你的印章的话，你就可以让整个流程变得很快，比如说在那边签名盖印章盖手印，或者是说那个工作人员需要在那边帮你找你的名字找很久了。
然后记得就是你可以在那一个候选人上面你把它盖成释迦牟尼都没关系，但你不能盖两个，这个不是复选是单选，三个都单选。
没错没错没错，记得我们都是单选的，大家不要被一些奇怪的资讯导就是误导了。好啦，今天就差不多聊到这边，希望大家听得开心，记得后天去投票。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拜拜
拜拜。